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神，我们再次有机会一起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思想，来学习如何按照圣经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都知道情绪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个人如果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情绪牵着他的鼻子走，这个人就活得很快乐，这个人也会给他周围的人带来快乐。一个人如果他的情绪像一个roller coaster， 就是像一个有高有低啊，一天到晚的情绪要抓狂，他给他自己带来痛苦，他也给他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痛苦。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按照圣经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呢？我们曾经在这门课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啊，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识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是如何，我们也必须很清楚的认识神要帮助我们在情绪上能够成熟能够让情绪给我们带来祝福，他做事有一定的方法。那我们也跟弟兄姊妹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过，更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爱，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真的爱，我们也需要按照神的话语学习顺服，以至于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爱充满。一个被神爱充满的人，他的情绪自然就很健康。那我们对着这些事情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那我们也讲过我们怎么样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圣经有给我们一步一步很清楚的教导。那么当我们这些都学会以后，我们还需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抛下我们生命中许多的包袱，我们必须要让过去成为过去。如果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认识了这些真理，但是我们生命中过去有很多的包袱我们没有丢下来，我们还把过去许多的伤害、许多的痛苦、许多自己犯的错误，我们都牢牢地抓在我们的手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情绪不可能健康的，你再怎么学你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如果我们不把一些东西丢掉，不把过去埋葬，弟兄姊妹，在情绪的路上我们走不好。你知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不是就是属灵就可以了。你知道有的人以为信主以后我就属灵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会的。再属灵的人他身体会生病的，再属灵的人他情绪也有问题的，生病的部分需要去解决，情绪的部分也需要按照圣经来解决。那么根据很多人的研究发现，情绪有问题的人基本上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着过去有很多的悔恨，很多的懊悔。第二呢，是他对着过去许多人给他的伤害他不能够赦免。所以我们如果要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要把过去的包袱丢下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两件事情。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除去我们以往的那些悔恨的事，那第二个我们才要来学我们怎么样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悔恨啊，懊悔 ，regret。一个人在地上，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后悔的。那让我们后悔的事啊，有两大类。有一类呢，是我们无心之过，我们不小心的，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像有一个人，他在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受了很重的伤。这个开车的人为了这件事，心里面有很多的懊悔。这一类的懊悔，一般来讲比较容易处理，因为这一类的懊悔不是我们犯罪，不是我们故意不听神的话。这一种的懊悔，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伤害的人，我们请求别人原谅，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补偿别人，这种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那比较难的一种，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犯罪，而且特别是我们故意的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会带下一个极深的悔恨在里面，而这个悔恨到一个地步，很可能就把我们带到忧郁症的里面，很可能会让我们自杀都有。在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你知道犹大跟了主三年多，到末了他把耶稣卖了。当他卖了耶稣，后来他心中充满了悔恨，他里面非常的痛苦，这个痛苦把他催逼到一个地步，他受不了，他就上吊自杀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生命中的这个 regret 这个问题，这个懊悔之事来处理的话，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懊悔啊跟悔改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懊悔啊，是我们温着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很伤心，我们很不高兴，我们犯了这个错，这是懊悔。但是悔改不一样，悔改不但是要为着过去我们做的错误，我们不高兴，我们伤心，我们后悔，更重要的，悔改还要面对将来，在往后的日子，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我们的心意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要改变。所以悔改是懊悔再加上转向神，重新过一个新的日子，这个不一样。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有过非常深让他懊悔的事，是使徒彼得。你知道吗？彼得这个人，他跟随主跟了三年多，他真的很爱主，他也常常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表达他的爱。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说他到耶路撒冷去，要被文士，要被长老，要被法利赛人对付，要受羞辱，要死，彼得说这事绝对不可以临到你。所以你看他真的很爱主。但是彼得后来发生了很悲哀的事，就是他三次不认主。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31节那里有记载，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马可福音第六十七节，我们念到第 72节，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从67节念到第72节，这里有记载，彼得66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急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弟兄姊妹，彼得为什么哭？是因为彼得心中满了后悔 ，regret， 他真是后悔。彼得跟了主跟了3年多，彼得看过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而且天上的父神曾经启示彼得，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说，他认出主耶稣是谁。因为主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对着主有很深的认识，主耶稣曾经到过彼得家里，把他的岳母发烧的病都治好了，彼得跟主耶稣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彼得犯了3次不认主的事，这件事让彼得的心都碎了，这件事让彼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彼得往后的人生怎么过？他怎么样在面对以后的日子呢？彼得怎么可以从这么大的错误里面走出来呢？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中，我们也有不同的错误，是不是？我们也犯过一些错误，是让我们一回想起来就刻骨铭心的。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我们一想起来我们就后悔的不得了。那我们怎么从中间出来呢？这个出来的秘诀，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来学习。你就看见，彼得之所以能够从这种的痛苦里面出来，第一，就是因为有主耶稣先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活在地上，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了解主耶稣在地上曾经2000年前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太少的了解主耶稣今天在父的右边，在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主在地上做的那些事，其实好像牛奶一样，是比较容易懂的，而主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是好像干粮一样，是比较不容易懂的。那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啊，真正成熟老练了，从哪里看出来呢？就根据他对着主耶稣今天在地上在天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什么。你越明白这个，你的生命就越成熟。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在父神的面前今天天天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一祷告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主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主耶稣天天在替我们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今天会落到什么光景，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因为主耶稣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彼得之所以可以胜过这一个极深的懊悔的情绪，是因为主先替他祷告，主事先就告诉他了，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第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彼得之所以可以从这个这么大的痛苦里面出来，是因为主耶稣非常了解彼得的感受，主耶稣同情彼得这种情绪上的痛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真的神，这一位独一的神，他是一个冷漠的神，他是一个没有情绪的神，他就不会同情我们这些被情绪折磨的人。但是我们好感谢神，我们信的主，他有情绪，他知道我们受的是什么滋味，同情我们。你知道吗？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尝过好多情绪的问题，所以他知道这个不好受。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非常了解彼得的痛苦？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对着彼得的痛苦满了怜悯呢？我们在圣经中有几个蛛丝马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那里，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告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忧愁啊？这两个人说，你这么大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吗？然后他们就告诉主耶稣。那他们在告诉主耶稣的里面讲到一句话，他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知道彼得那个心中的怨自己、恨自己，那种后悔的那种痛苦，主很同情他。主知道说，彼得自己没有能力从那种痛苦里面走出来，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看，最早跑到坟墓里面的那两个妇人，使者怎么告诉他？你再看抹大拉的玛利亚，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主怎么告诉他？都有一个特点，不只是说告诉门徒，如果只告诉门徒，可能他们觉得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根本不够资格做门徒，他们可能不会告诉彼得。但是主都告诉他们说要告诉彼得，不只是叫别人去告诉彼得，主亲自向彼得显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有一些想象力，主耶稣显现以后，复活以后，从死里复活，当他去见彼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彼得是多么的羞愧？你能不能够想象彼得就真是没有脸了，怎么还有脸见这位主呢？我三次不认他了，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能不能够想象他跟主耶稣会有些哪些对话？圣经没有记载。所以将来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一定去问彼得，我一定问他，哎，那个时候主跟你说什么？我现在可以猜一猜，我相信这一位慈悲又有恩典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对彼得说， 告诉你了吧，你会三次不认我，你还说不会。我相信主不会这样讲。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麻烦。如果我们告诉别人什么事，别人不相信，后来果然实现了，那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人讲，看吧，早都跟你说了。讲这样的话不造就人，讲这样的话只会让听的人心中更多的痛苦。我们的主不会说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主向彼得显现的时候，他一定告诉彼得，没有关系，我了解你的软弱，我知道你那个时候很害怕，我知道你那个时候很迷惑，我知道你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没有关系，我爱你，就爱你到永远，你永远都是我的门徒，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只有神这种不改变的爱，只有神这种无限的包容、无限的怜悯的爱，能够吸引我们这些人从我们的悔恨中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过去的这些痛苦，除非神的爱是这么温柔的摸着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体贴彼得的软弱，不只是找别人去告诉他啊，这个要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也不只是亲自向他显现。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那个地方，15节到17节，我们的主在复活的里面，我们的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那当这是个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宝贵属灵的教训，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谈。可是弟兄姊妹，主为什么问彼得这些话？当然是主要重新把彼得从那个极深懊悔的情绪里面完全拯救出来。不止如此，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当主问彼得你爱我吗？问完了以后，主都托付彼得一件事情，主都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主把我们从我们的错误、从我们的痛苦、从我们的悔恨里面，不只是告诉我们他赦免了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他永远的爱我们，主并且还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主告诉我们说，你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我要托付你。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彼得三次不认主，主可以赦免他，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恩典了。但是主不但赦免他，不但挽回他，主还把他最宝贝的，就是他的羊，托付给彼得。这说明了主有多信任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一生活在地上，多少的时候我们如果伤害了某一个人，就算他赦免我们，他以后不会再信任我们了，他以后不会再把重要的事情托给我们了，他与赦免我们已经是很够意思了。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对彼得，他不但赦免他，他不但挽回他，他 借着把他最爱的小羊交付给彼得，他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他让彼得知道，我不只是像以前那样的爱你，我而且是像以前一样的信任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自己这个人还有什么用，什么用处。主赦免我们不下地狱就够了。神的爱，神告诉我们，他信任我们，他信得过我们。哦，这是何等宝贵的事。弟兄姊妹，耶利米书31:34告诉我们，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罗马书8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我们真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就是因为有你这样子宝贵的恩典，这样子宝贵的爱，这样子宝贵赦罪的福气，就是因为你是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错误，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过去忘记。我们感谢赞美，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